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中电台的节目，我是邢云。今天节目一开始先问您一个问题，您了解墨西哥吗？墨西哥和美国是接壤的，从我居住的那个城市开车向北行驶，高速路上就可以看到墨西哥城市当中的街道和建筑，在早晨的时候甚至可以看到袅袅的炊烟，距离如此之近，风土人情却截然不同。比如说，您知道在墨西哥玉米的地位有多重要吗？而玉米在墨西哥的历史文化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这些话题今天咱们就在节目中关注一下。先来聊一聊墨西哥人对玉米的特殊的情感吧。这个世界上啊，有几种极富代表性的文明标志，比如说欧洲文明被称之为小麦文明，亚洲文明呢被称之为水稻文明，那么美洲呢就是玉米文明。位于中美洲的墨西哥地区是玉米的发源地，根据考古研究，这个地方早在10000年之前就已经有野生的玉米在生长了，而印第安人种植玉米的历史也已经有3500多年。悠久的玉米文化历史让墨西哥人把对玉米的种植和加工技术锤炼到了极致，所以在墨西哥不仅有白色的玉米、黄色的玉米，还有深蓝色的玉米、墨绿色的玉米以及紫红色的玉米。而墨西哥人制作的玉米食品的种类，那也真的是丰富的数不胜数，并且还不断的有新的创造。可以说，玉米崇拜是墨西哥很重要的文化之一。对墨西哥人来说，玉米绝不仅仅是食物，而是神物，是千百年历史中印第安人崇拜的对象。古印第安神谱当中有好几位玉米神，例如辛特奥特尔玉米神、希洛嫩女神、科麦科阿特尔玉米女神等等，他们都象征着幸福和运气。在墨西哥的民间有许多关于玉米的神话和传说，都是把人类的起源和玉米的发现连在一起。纳华印第安人的传说，他们认为在远古时代，诸神就是很多很多的神，在反复的争斗当中创造了世界和人类。在第五个太阳普照大地的时候，人类才从吃树木果实和植物发展到食用玉米。在玛雅人的神话当中，人的身体就是造物主用玉米做成的，所以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把土著人称为玉米人。危地马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阿斯图里亚斯的长篇小说《玉米人》写的就是玛雅人在现代社会的生活遭遇。在玛雅人的圆形太阳历中，就是以太阳的位置和玉米的种植，把一年划分为9个节气。人们辛苦了一年之后，最愉快、最欢庆，也是最轻松的日子，是在第二个叫做成熟的节气。这个节气的名字叫成熟。它相当于8月2号，这是玉米开始成熟的时候，也是人们开始享受嫩玉米的时节。印第安人在收获了玉米之后，要围着大堆的玉米举行宗教仪式和欢庆活动，比如说用羊羔和饮料来祭祀玉米神等等。这样的欢庆活动要持续1个月之久，直到玉米全都收获完毕。就是在农村其他节日当中，玉米也是作为不可或缺的吉祥物，要被摆上祭坛供奉的。有的时候，人们还会用5彩玉米粒来组成宗教的画面，或者是用来占卜。玉米神是南美洲玛雅神话中的9连神之一，名叫尤姆卡克斯。 是玛雅宗教观念中掌管玉米等等五谷和森林的神祇，同时呢，他还是玉米神族中的众神之王。玉米神形象清秀，他往往被塑造成一个面带微笑的慈眉善目的男子。许多出土的玛雅文物当中都可以看到关于玉米神的造型和雕塑，通常呢是以玉米为头饰，手持玉米代表着富饶和丰收。在玛雅神话初期，玉米神尤姆卡克斯自封为王，创造了玉米神族。在玛雅神话的后期呢，玉米神族被伊特萨姆纳神族取代，但是玉米之神尤姆卡克斯却依然受到玛雅人的崇拜。玉米是玛雅世界重要的粮食作物，所以玉米神也非常的受爱戴。玛雅玉米神的名字和形象在现存的经卷当中出现了很多很多次。在现代的墨西哥社会，由于玉米在人们的生活中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全国要规划出大面积的土地来种植玉米。各个地区再根据各自的气候和土壤的特点辅种其他的作物。那具体到农村地区，则完全按照玉米田面积的多少形成了大小不等的村落。墨西哥的文明史几乎是和玉米的进化和发展同步前进的，它深深地渗入到墨西哥社会的组织形式、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思维之中。古代印第安的诗人们写过许多的歌颂玉米的诗歌，其中有一部分流传到今天。在墨西哥，一位著名的诗人199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帕斯，在他的诗歌中也曾反复出现玉米的意象。比如说在题目为《太阳石》这样的诗歌中，他满怀激情地形容：你的玉米群啊，在飘舞歌唱，多么的优美，玉米群在飘舞歌唱。在墨西哥造型艺术中出现的玉米和玉米神的形象更是自古就有，现代艺术家们的作品则是推陈出新，赋予人们全新的感受。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医学系的大楼里有一幅巨大的壁画，题目是生命、死亡与四要素。画作中的四要素指水、火、土、风。这是一幅隐喻印第安土著人生活的作品，而玉米就在这个巨幅的作品当中的中心位置。想象一下，我们好像也能够体会到玉米在水、火、土、风的培植滋养之下，与生命与死亡紧密相关的生动的含义。现代社会玉米文化在墨西哥得到有识之士的呵护和弘扬。墨西哥城还举办过以“没有玉米就没有我们国家”的展览会。在这样的一个展览会的说明中有这样的警句：玉米是墨西哥文化的根基，是墨西哥的象征，是我们无穷无尽的灵感的源泉。还有，我们创造了玉米，玉米又造就了我们，我们永远在相互的哺育中生活，我们就是玉米人。多么美好的历史和故事。那么除了玉米，墨西哥还有什么更有意思的故事吗？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欢迎继续收听老中电台的节目，我是邢云，继续关于墨西哥的话题。刚才我们说了墨西哥的玉米，那么现在呢，就得说说玉米做成的美食。说到玉米做成的美食啊，就不能不让人想到塔可。 如果您不知道什么是 taco， 有人会告诉您，就是墨西哥的玉米饼。不过啊，说是玉米饼，但是墨西哥的 taco 可比较薄，所以它还真的不是玉米饼。据说墨西哥的 taco 在欧洲人登陆墨西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个时候，居住在墨西哥峡谷湖区附近的土著人就吃填了小鱼的玉米饼，也就是现在人们看到的 taco。 据说在墨西哥吃 taco 还要履行几个必不可少的程序，比如说在半个手掌大的玉米饼上适量的铺上在铁板上或者是在火上烤制过的猪肉、牛肉亦或是鸡肉等等，然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喜好加上香菜、洋葱和各色的辣酱，再然后把这个放满食品的玉米饼卷成桶状，这样一个地道的塔口就算制作完成了。有的人呢还在塔口当中添上一些芸豆啊、土豆泥啊以及仙人掌条啊等等作为佐料，据说这样的塔口内容更丰富，口感更鲜美，据说放入嘴中一咬，外面脆生生的，而里面呢却是有香有辣有酸有甜，可以说是各味俱全。所以有人说墨西哥的塔口真的是让人爱不释口。那么除了玉米和美食，墨西哥还有什么更有意思的故事吗？当然有，特别的多。最近在《自然》杂志上有两篇关于人类最早什么时候进入美洲的文章，读起来发现真的有意思。他们的研究把人类进入或者说占领美洲的时间至少往前推进了10000多年，也就是说新的研究认为大约30000多年前现代人类就已经在美洲大陆上繁衍生息了。专家说还有大量的谜团等待着破解。据说研究中发现美洲人口的增长标志着人类在地球上的大规模的扩张，其中呢从墨西哥的考古记录来看可以追溯的年代是最早的，因此在美洲人类历史的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2012年以来，墨西哥一所大学的研究团队一直在墨西哥阿斯蒂耶洛山脉，也就是海拔2740米高的一个洞穴里面进行发掘。在这里科学家们先后发现了将近2000种石头工具，其中呢有200多种被埋在很深很深的砾石层中。对于这些砾石层的碳年代的测定数据居然把历史的指针指向了2.5万年至3.2万年，想一想多么的遥远。由于发掘到的工具不算很多，因此专家们认为这个山洞可能是早期人类偶尔造访的站点，在特别严寒的冬季被用作栖身之所。在2.6万年前的最后的一个冰期，北美是一个条件非常严酷的地方，肯定有很多很多的暴风雪、冰雹和大雪，而奇基韦特洞穴隔热性是非常好的，可以为周围经历暴风雪的人们提供庇护。与此同时，来自牛津大学的教授也把目光锁定在了这个山洞，他们把在奇基韦特山洞的证据与来自北美以及美国其他考古遗址的数据结合起来进行了研究。在这里科学家们使用贝叶斯年龄的建模方法分析了42个北美和白令考古遗址的年代数据，并使用由此产生的年代框架阐明了人类传播的时空模式。他们把这些模式与现有的遗传和气候证据结合起来， 所获得的数据表明，人类可能在大约 1.9 万年到 2.65 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河期在北美大陆出现过，但是更广泛的占领呢，则开始于突然变暖的时期，也就是 1.29 万年至 1.47 万年之前。像现在咱们一般都是说一年、两年、十年，要说百年就觉得挺遥远了。但是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看到的是什么？动不动就是多少多少万年，一年两年那连零头都不算。看来历史的故事真的是很吸引人啊。另外呢，我们继续讲故事，考古人员还确定了贝林根、克洛维斯和西方起源的文化传统几乎是同步的，以及这几种文化传统与18个现在已经灭绝的动物最后出现的时间是重叠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也说明，人类在北美的广泛的扩张也是陆地上大型哺乳动物灭绝的一个关键因素。考古人员认为，现代人最早进入美洲的时间可以追溯到 3.3 万年前，是目前流行的大约 1.6 万年前的两倍多。奇基韦特洞穴的发现为人类什么时候走进美洲的争论增添了一些火药味儿，大家各执己见。考古人员认为，早期人类13万年前就来到了美洲，然而有关人类传播的时间和途径仍然存在不少的疑问。2017年4月，《自然》杂志曾经报道了一项有争议的研究，他们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古代人类塑造的一种石锤和一组破碎的象牙，那这些古迹提示着智人可能不是进入美洲最早的人类，人类到达美洲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3万年前，比之前认为的还要早10万年。再来看一个奇迹，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那里面有一个太阳历石，看了这个太阳历石之后，您才知道人类的历史可真是很长啊，人类的文明真是有好多好多的学问呢。在人口众多、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墨西哥城，坐落着一个数百公顷的城市公园，那里绿树成荫，湖泊错落有致，波光粼粼的水面和如诗如画的景色带给人们宁静与惬意。这就是被誉为墨城之肺的查普尔特佩克森林公园，它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博物馆，也就是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就坐落在这个公园的东北部。这个博物馆规模宏大，风格独特，藏品丰富，展品是以大航海时代之前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重要的考古文物以及文化遗产构成的。它们不仅是神秘的古印第安人的文化遗产，也是墨西哥辉煌古老文明的见证，更是美洲和世界文明的瑰宝。欢迎继续收听老中电台的节目。说起来，古老的印第安文明真的是璀璨悠久。美洲地区的古印第安人在建筑、天文、历法、数学，还有农业、制陶等等特别多的领域，都造诣很深，成就斐然。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以丰富的馆藏文物，遵循着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从远至近的顺序，全面而生动地介绍了墨西哥不同时期不同种族的文明起源与发展。22个展厅 其中的12个展厅集中展出了考古出土的数万件文物，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介绍了包括墨西哥湾、玛雅、北部和西部等等8种主要的印第安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另外呢，还有10个展厅则以主题的形式展现墨西哥56个印第安民族的文化、艺术、生活和宗教。阿兹特克人据说是来自传说中的苍鹭之地，多么富有诗意，苍鹭之地。据说大约是在13世纪下半叶到达墨西哥中部的高原谷地，通过逐步的扩张，阿兹特克帝国不断的繁荣壮大，成为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最强盛的帝国。阿兹特克展厅中就保留了好多好多的珍贵的文物，那其中最珍贵的展品就属太阳历石。历是日历的历，太阳历石。太阳历石精美巧妙的雕刻工艺体现着阿兹特克人雕刻工艺的精湛，以及对太阳神的虔诚与敬畏。太阳历石整体呈现出几何对称的风格，它既是阿兹特克文化的象征，也是阿兹特克人的崇拜之物。墨西哥现在流通的10比索的硬币的背面就是太阳历石的图案。太阳历石曾经长久地掩埋于地下，直到18世纪末期的时候才被挖出，继而呢被视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如今太阳历石已经成为这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参观的人们驻足在这块直径3.6米、重达24吨的巨石面前，仿佛回到了遥远而辉煌的阿兹特克文明时期。阿兹特克人信仰太阳神，在奥尔梅克人和玛雅人的基础上创立了阿兹特克日历，并且制作了这块刻有古老纹饰的太阳历石。这个精心雕刻的巨石圆盘中间部分是太阳神的脸部，旁边的爪子则紧紧地抓着心脏，周围的4个方格代表着已经沉落的前4代太阳。石头的外围部分是2条怒目相对的巨蛇，据说它们象征着生与死、昼与夜2种力量的激烈的较量，装饰着有不同植物、动物或者是其他动物图文的20个小方格围成一个圈儿，代表着阿兹特克日历中每个月的20天，咱们现在是30天或者是31天，但是那个时候日历是20天。阿兹特克人用这些精心雕刻的图画和符号，表达着自己对世界、对宇宙、对时间的古朴的理解。玛雅文明发展的历史很长，起源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在公元400年到900年左右达到了鼎盛，对其后的其他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在玛雅文化的展厅中，既有精致的石雕类的作品，比如说石碑、石雕、壁画、陶器等等，那也有按照实体大小复原的玛雅王墓，以及精美的木盖浮雕、翡翠面具以及豪华的饰物等等。展览还展出各种华丽的金银、祖母绿、宝石这些首饰，以及各种奇特的古代乐器以及生产工具。这些文物表明玛雅人已经具有了极为高超的手工艺的技法，而且也是对玛雅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最鲜活的描述。这些文物无言地向人们展示着 千年之前的古老的印第安文明。帕伦克遗址和玛雅王墓这两组展品尤为引人注目。帕伦克遗址展示了这座曾经掩埋于茂密繁盛的热带丛林之下的玛雅古城。明文庙是帕伦克遗址中最高最重要的建筑，玛雅国王巴加尔二世的墓室就藏身于此。直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考古的发掘，这座千年以来默默无闻于丛林深处的秘密洞穴才最终向世人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巴加尔二世的翡翠面具由多种宝石拼接而成，在玛雅匠人的巧手之下，200多块玉石、祖母绿、贝壳、黑曜曜岩和谐共存，塑造出起伏生动而不僵硬的面部轮廓。重达20吨的石棺之上则雕刻着精美的图案，等待着今天人们的解读与破解，也向世人展示着玛雅文化曾经的辉煌与匠人们巧夺天工的技艺。古老与现代兼容并蓄，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历史久远。1821年墨西哥宣布成立，1825年墨西哥国家博物馆就建立了。由于收藏的文物和展品越来越多，1901年国家博物馆把与历史、考古和人类学相关的展品分离出来，成立了单独的国家考古、历史和人类学博物馆。1940年的时候，正式改名为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在博物馆的内部，庄重神圣的神庙、色彩艳丽的壁画、刻有神秘文字的石碑，还有造型原始古朴的石雕等等诸多考古的发现，共同再现了这片古老大地上的灿烂文明。馆内馆外，静与动，古与新，向游客们诉说着那些或毁于战争，或被埋藏于地下和丛林之中的灿烂的文明。博物馆还设有一个临时的展厅，专门用来展出来自国外博物馆的精品文物。据说中国的秦始皇兵马俑就曾经在这里展出过。临时展厅的开辟表明墨西哥人在尊重自身文明的同时，也是具有世界性的眼光，愿意和世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彼此借鉴。在这座博物馆里，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墨西哥4000年来的历史遗迹和考古发现，更能够体会到墨西哥人对自身多种民族、多种语言、多种文化的精细的梳理，可以看到墨西哥人对自己祖先创造的辉煌文明所感到的那种由衷的骄傲与自豪。在历经长达300年殖民统治的岁月之后，墨西哥人依然对印第安先祖的土著文明充满敬意与尊重。是的，如此久远而伟大的文明，不但是墨西哥人民的骄傲，也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文化财产。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继续。